现在我们继续再看刚刚谈到波斯匿王为了他的父亲的讳日来供身请佛来这个宫啊宫内啊来接受供养啊，就广设了各种珍馐贵重的一些贡品啊，这些贡品都是无上妙味，而且也请了诸大菩萨啊，还有城中的那些长者居士。那么长者呢，当然就是啊，德学这个兼备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这些长者，居家修道之士啊，都来应供，祝佛来应，祝就是等着佛来应供了。好，到这个地方就叙述啊，这个法会的缘起。下面佛赐文殊分顶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这个时候正式提到了主角佛，命令文殊，还有啊，文殊就是众中之首，诸菩萨罗汉应诸斋主，就是来接受应供。一个是讲他们来这个共生，一个说这是相对的，一个要他们来接受啊这个斋主的应供。那么这一句话的交代呢，就是要说，哎，大家都来了，哎，就是差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开要紧的，开要紧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发起众的这个楞严经的一个因缘，唯有阿难。所以我们前面这句话的交代啊，交代了很重要了。先受别请，就是他有别的因缘，所以呢远游未还，在远方没有回来，不遑生次，就来不及来坐在这些应供的身来。这个身次的意思就是按照比如说戒腊啦来，哎，谁排在哪里，谁排在哪里，这个次就是有啊这个暗自排行那个味道。既无上座及阿舍里，途中独归，没有这些上座阿舍里。这个阿舍里啊，那个十六页有也有啊，这个注有好几种阿舍里，就是鬼范师，就是老师，有好几种。出家老师或者传戒的或传经的或者教授威仪的或者他依止的，有好几种，就是没有这些师长啊，也没有上座，就是那些啊，就是有比如说戒腊比较久的啊，或者是怎么怎么其他的这些这个他的师兄啦什么之类的，途中独归。这个独字很重要，一些问题就产生在这个字，其日无供啊。那么那一天呢，就是他是无理独归了，那一天没有其他的，无人供奉。那么即时阿难执持应器，这个应器就是他应供的那个工具，就是钵，于所游城次第寻起。那么因此他在这个啊这些那个诸城啊，就依照顺序一家挨家挨户的来寻起，寻就是挨家挨户的来起食，心中初求最后坦愿。那么心中在想，我在找最后啊，几雷狼，就是哪一个来，供， 啊，那个以为斋主来供养我的人啊，没想到会找到不该找的人。无问尽会，所以这里面呢他都在叙事，但是叙述之间就在蓄势待发，就是要为他为什么会遭难的这个原因，就啊，各位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表姐的第十七页，第一个遭堕之由，六有六，遭堕之由有六，就是为什么会遭堕的呢？你看他这个文章的安排啊，先受别请，他不应该啊。这个远而不归，远游未还，重受人家的请，应该赶快就回来了，自知之时当还了，结下安居嘛，结束了赶快回来。另外无伴独归，一生演出应该有两位来陪伴。次第行起就是小臣起时向简五家，简五家就是简，这是别的意思，简别五家，就像下面做官，做官的不要跟官家有来往，唱歌唱妓屠宰业沽酒啊卖淫这些啊，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瓜葛啊，以免下面就是避嫌，必受尽所转啊，也就是遭堕之由。那么下面呢他就找最后一位啊，最后一面那也是恰恰好啊，是非常巧的，就无巧不成书，无问尽会，刹利尊姓及旃陀罗方行等时，不舍违见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这个起时啊有几种，我们还是看到这个十七表姐十七，表姐十七的最左边不平起时，像须菩提他起时是舍贫起富，迦摄尊者呢是舍富起贫。为什么呢？须菩提认为贫穷人没钱，你跟他起誓起什么？那我就起富人吧，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迦摄尊者就是说为什么要舍贫起富呢？我们如果一般的看这个须菩提，这个是贪吃啊，所以他要起富的，有钱呢、啊、有东西吃啊。那迦摄尊者起贫的，那为什么起贫？他认为说这些贫人呢、啊、就是过去生中缺乏布施，所以我要给他赔个福田，所以我要舍不起贫。可是这两个别人都会有所质疑的，你这个有分别心，所以这个阿难尊者就是方行等持，我就要是一视同仁，不管是谁我都不排斥，所以他说刹利尊姓及旃陀罗。什么叫刹利尊姓呢？我们再看到十七页这个表姐，印度有四种主姓，一种叫刹帝利，就是王者，世家就甚至于王者之家啊，王亲国戚。第二是婆罗门，婆罗门是出家的，不一定是学佛的啊，反正是出家人，就是很尊贵的。毗舍就是商人，商人地位就低了。首陀罗地位更低了，聋人。所以啊分了这几种，就是刹利尊姓及旃陀罗，就是这下面所提到旃陀罗就是杀屠夫之类的了。 就是比较低贱的这些，所以他不问晋惠，就我不问你是什么出身的，所以发义元成一切众生啊，我广行等时无量功德。那么阿难已知如来世尊和须菩提及大迦摄为阿罗汉，心不均平，清养如来，开阐无遮，度诸一方。所以呢，他知道佛曾经呵斥须菩提跟大迦摄，你们这两个都是不对，所以啊，他就想要学清养如来，开阐无遮。啊，这里无遮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 open 了。我都一概平复无遮，度诸一邦，那别人就不会有所毁谤了。好，下面金比城隍，那就经过了城的旁边，隍是城外的那个城池，那个池徐步郭门，就慢慢的走过那个门，城门严整威仪，殊功斋法啊，就他这个威仪啊严整，那就准备很恭敬的啊，就是那接受应供。尔时就是 at that time， 在这个时候 at this time， 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转折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转折，阿难因起时次经历因事，起时次就是在起时的时候呢，就经过了这个好像酒家一样了，遭大患术，摩登伽女与梭毗迦罗先梵天咒啊，摄入阴虚。这个咒啊，是一种邪咒。据说这种咒一念呢，这个日月都会掉下来，就厉害啊，很厉害，比那个飞弹都，现在最先进的飞弹呢，你不管是什么飞弹，洲际飞弹都没办法，没那么大的力量。所以如果懂这个咒，不怕什么飞弹来，这样一咒它就掉下来，日月都掉下来，你看它多厉害。摄入淫席，淫拱腐魔将会是解体啊，就是阿难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引诱跟灾难。正在这个时候，套用武侠小说一句话，是说时迟那时快啊。下面就是如来知彼淫术所加，灾必玄归，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这如来接受应供，可是他知道阿难遭难，灾避之后呢，就这些王者啊、大臣长者居士都跟着佛准备要闻佛宣讲法要。这个时候世尊就顶放白宝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家夫座，宣说神咒。那他这个咒邪不胜正，这个佛的顶有个无间顶像，佛有个肉髻，佛有个如电顶像。这无间顶像其实也在表法一个啊，一种深不可测无量无边的一个境界，它可以放白宝光，无畏光明，这一切的黑暗，一切的邪咒都可以啊扫除干净。所以光中出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迦夫座。这个当然呢，它这个顶放的它表法的话，就是如来藏性本觉的离体 光明就代表着始觉的智慧。各位可以看参考十八页现瑞说咒，光具百宝所表现的是慈悲解脱摄受众生，光具无畏表示威德神通之力折服众生，从顶放光表示本觉的理智，其始觉的自用，光出千叶宝莲表示由始觉的自用广修万恨的因心，化佛作莲花中表示由表由心而证果觉，宣说神咒表由果觉起大用化度众生。所以在这里面谈到他这个放光说法，简单的说它是如来藏性本体所显现出来的妙用啊，就是这样而已啊。但是每一个的代表无限的智慧，无限的妙用是显现。所以下面呢，本经有五次放光啊，从什么叫放光，代表什么意思，从哪里放光，代表什么意思，这全部都是代表表法的意思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佛经里面讲表法啊，比如说我们供这个在佛堂啊，光就代表了，香就代表戒定真香。这个木鱼啊，各位知道为什么要木鱼呢？有人说他木鱼悄悄，那个木鱼有点不甘心，所以眼睛不闭起来啊，不甘心啊，你一直敲我干什么？但有很多说法，我觉得有一种说法最有意思的，这个鱼的眼睛是永远不闭的，代表的是永远精进，都在清醒的觉的状态之下。所以木鱼这也是表法啊。那花就代表着开花结果，对，这都是表法。好，所以说这些佛像里面呢，其实所有的佛像，这个佛像的艺术都在表法。所以我们比如看啊，他做的那些手势也是表法。就有的佛盘腿，一直盘腿，一直落地，这代表什么呢？比如说盘腿代表出世，落地代表入世，代表真俗不二，这是表法。有的如意观音他是这样做的，代表很如意啊，很自在的意思，也是表法啊。所以这些佛经这些话都是很有内涵的，这值得我们细细去研究。我不是专门研究佛教艺术的啊，但是有的，但是画佛教艺术的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他都是有他意义存在的。就不要说别的好了，你看佛像里面大部分的佛像都是眼睛往下垂，有的佛像连眼珠都没有，为什么呢？那个佛像眼睛往下垂，它代表的是安详、慈悲、自在、宁静啊，内照，很多种意思，这就是表法。为什么不画眼珠呢？因为他眼睛不是往外看的，我们是凡夫是往外看呢，他是往内照，就是回光返照，就是表法。所以这就是表法。哎，所以开发内在的智慧，一般人看睁开眼睛是在外在去追求，外在追求就是外道，然后往内去开发的话，这才是叫做内学，叫内点，不一样啊。所以这是蛮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边说从顶代表依离起智，因为这个什么相都是假的，那相为什么要佛相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当然就是说他历劫修行嘛，他历劫修行， 他才会有那些相好庄严。那什么修行什么会有什么三十二相，哪些表示什么，哪些表示什么啊，所以这都是就是说啊内外啊啊是相应的啊，我们不是只是看他说哦三十二相哪三十二相，而是为什么会有这三十二相，就是哎这个简单说就是他的表法的一个意思了。好，那这点呢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因为这边很复杂，我们只说明到这是佛陀内在的啊这种佛性啊如来藏性所显现出来的这些智慧啊这种功德或慈悲那个能耐。好，这个这一大段呢就也很有意思，我记得小时候啊看一些电影啊，很多是闽南剧，就很多放飞剑的，啾啾啾啾，那那边也放个拿这个拿法宝那个法宝，两个咚咚咚咚咚咚，哎，这就有点像这样，摩登拳里用那个咒，我也用个咒，那两个就在变化蛮样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是吧？还有派文殊师利江州往护，恶咒消灭，提讲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说啊。那当然摩登拳里这个的魔高垮了，不够看的，一下再厉害的咒也邪不胜真，马上消灭，就把阿难及摩登伽里就啊提来了啊，到他们要说法的这个地方。这就是一个我们一般讲的机会教育，这就是机会教育。好，下面呢就第九页了，阿难见佛顶礼悲戚，恨无始来意象多闻未全道理，殷勤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色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阿难见了佛以后就非常的拍谁难过顶礼悲戚，那么他就恨什么？我无始以来，无始劫来，一向多闻未全道理。这个也是个表法，就是说你只是把佛经作为文，只是当作一个知识学问来讨论，而没有实修的内在的定力的功夫的话，禅定的功夫，戒定慧的功夫的话。就是、道力，所以他这句话呢也其实就有表法，如果我们也是这样阿难多闻，那到时候也是没用的，所以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那么下面提到妙色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所以遭难是我没有定力，那定力就是色摩他三摩禅那，这三个都是定的名称啊。他应该是这样说，妙色摩他妙三摩妙禅那，可是他为了简称就是妙，就等于说一个 dash， 这三个都连着，就省掉两个妙，那你看妙不妙，一个庙就涵盖在里头了。不过这些呢啊，是换句话说，这个楞严经就最重要的就是楞严大定，楞严大定包含所有的禅定，可是它跟一般色摩他三摩跟禅那不一样，所以它加了一个庙字。所以就像说我们讲这个般若，为什么不把它翻为智慧呢？因为这个智慧不是世间的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这个智慧是非常高的一个啊，一个出世能够究竟宇宙人人真相的一个智慧，能够明心见性的智慧，所以有人无意把它叫做妙智慧，加了一个妙字，有时候更不翻啊，不翻，尊重多喊它的意思，我没有办法翻啊，你不翻。好，这是这几个，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分的话呢，就是啊，什么它就比较属于指 注意定，三摩注意观，注意慧，禅那就是静虑止观定慧同时，其实这三个是分不开的啊。所以阿难尊者的这个恨，这个恨无始来，我们的啊，这个词里面呢有啊，有一种叫做领字，领字领，我们的领字的领，领字什么意思？念，比如说念，一念韶光堪众习，念，我想这一念韶光就是年轻美丽的光阴啊，值得我们就好好的宝贵。这一念，有时候领一个句，有领两句，领三句，一个字，大部分都是这声字，念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一句的、两句的、三句的。那么他这里说，恨无始来，这个恨字就像领字一样，无始来意象多闻，未宣教道理，殷勤取请十方如来如何如何，意思最初方便。这是他一个恨字领到，意思这个恨这个字啊，是大部分是去声或者入声，他这个气灌下去，心中那种的情绪一直灌到底。所以这个的啊，这种就是一种，也是文学的一种笔法，恨啊，我恨我自己，我深恨自己无始来这样。那么未玄道理下面说殷勤祈请，下面突然说殷勤祈请，那么殷勤祈请下面十方如来成得成菩提，这样一段话就到最初方便。这句话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把十方如来加进来呢？为什么不讲他自己就好了呢？我未玄道力祈请佛陀开示就好了，那为什么要加上十方如来如何如何呢？这句话代表就是哲学里面讲了全称命题 universal proposition， 就是所有成佛的十方如来要成佛，都要修这个法门，都要成就。所以他就是用全称命题啊，所有的十方如来都是依照这个原则而成就的。换句话说，只要你要成就，只要你啊，都要修这个法门，这个道理是不能违背的。好，这是。那么换句话说，他这句话就是等于说帮我们说话了，帮我们去问了，问佛陀了。佛陀开示不是光是为阿难一个人，阿难是一个单称命题，叫做单称命题。单称命题就是万一个人，特称命题是上是某些人，全称命题是隆重所有的人。所以他这里面是十方如来就是所有的如来都是这样的。所以可以不要小看到这个叙述，他叙述的过程里面一丝不苟，一笔不乱，非常啊、哦、这个小心谨慎的，下笔落墨的，不简单的啊、哦、否则我们看看就哦 OK 就过去了，滑眼就看过了，不痛不痒，其实他都有意思的。所以于是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具愿乐要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阿难祈请之后，下面这些轻重啊，就包含了刚刚那些人。那刚刚那些所交代的那些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这些都是来参与这个法会的，也没有冷漠到他们，他们都很愿意听闻啊，就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内啊，就是讲这个，换句话说，阿难是一个主角，他问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不是回答这个主角这一个人的，我是佛陀回答，是他是代表，那其他的人可以共见共闻还有共修，那就是这个意思了。只要听闻者若有见闻者， 好像我们讲了啊，西法布地斯因如何如何啊，臣退若贸然，大家都不讲话，大家都想听啊，臣受佛旨，臣受佛来开示了。哎，这文章到这个地方来 stop， 就是一个好像唱歌一样的，哎，一四拍，一个暂时休止符，下面再开始啊。如果说啊，剧院要闻，好像还没有完全讲完，到后面这个啊，退坐默然，承受圣旨，大家说好像此时无声，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干什么？请佛陀开示了。所以尔时，那么这个时候啊，在大家静静悄无声的时候，尔时，世尊在大众中梳金色背，摩阿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恨，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如今谛听，阿难顶礼福受持之。好，下面呢，尔时这个时候，这可以说另外一大段的开始了。尔时啊，如果说世尊在大众有点突兀了，加了尔时，这个时候呢，佛在大众中梳金色背，梳金色背把背，佛的手就金色背啊，啊，摩阿难顶，他为什么要这个？就为什么佛陀不马上就开示呢？突然又好像有一些招式在这边。那么这个呢，当然就是他这个金色背，我们就感觉哎，佛手在。阿难在什么地方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他手很长，就啪就可以摸阿难顶。这个摸阿难顶的意思就是摸顶啊，就摸顶是什么意思呢？安慰他，免加了，不要担心，不要烦恼，免烦恼，不要烦恼，安慰他。也就是说，意思你按照我今天的开示，你就可以啊得成正果，哎，所以有表法的意思了啊。告诉阿难，及诸大众，当然他今天许可了阿难呢，也无形中就是许可了这个在座的大众。他说有三摩提啊，萨摩提啊，萨摩提，三摩提就是定啊，又讲等词了，很多名，很多翻译，名大佛顶首楞严王。这部经的名字叫什么呢？这部经的名字就是大佛顶首，如各位可以看到第一页，第一页，看啊，大佛顶，如来密引，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大家看看这里面有几个字啊？啊，几个字？几个字啊？二十个字，很长啊、哦。大佛顶是喻啊，是比喻的意思。比喻大是有点赞叹的意思，佛顶当然也就是佛的这些大恨大定。那个代表他的佛顶的这个真理无间顶相，如来密因，如来就是佛号是一，密因就是我们这部经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密 应该国海果测因缘，一超之路如来之地。这个密因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再圣不争，再凡不减，各个本有啊，人人众生人人本具啊，各个不无。密因也就在我们的六根门头，但是众生不知道，那么所以叫做密。密是在你身上，你不知道，你不会用。修正了义，这是一部了义经啊，不是不了义，是实教，不是全教。另外呢，是普诸菩萨万恨啊，就是悲智双运，详细说就是万恨啊。然后最后守楞严经，守就是守楞严经，就是大定的名字，包含了色摩他、三摩、禅那这些最究竟最圆满。这个守楞严就是一种究竟坚固的意思，走了这部经那个大定的时候，就是究竟坚固的定，能够知了成佛的。所以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谈到这里呢，各位在看我们表解的最前面第一页，这个第一页呢就说明到这十门玄参里面讲总是经体，这是从华严的十门玄参这样说。而按照天台呢，它就是释名解释经名。你看它下面释名说，下面啊有七种立名，叫单人立得名叫阿弥陀经，阿弥陀人，单语梵网经，这是菩萨戒梵网，戒像梵网一样非常周密的。单法立名大婆涅盘经，涅盘经是一个法。人法立名地藏是人本愿，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人法立名的。人欲立名如来狮子吼，如来是人，狮子吼是佛说法像狮子吼一样。法欲立名是妙法莲花，妙法是法，莲花啊是欲。人法欲立名的就像大方广佛啊，佛是人，华严是欲，大方广是法，人法欲兼具叫具足立名。那此经呢是以人法兼欲为题，比如说大佛顶是比喻，如来密因是法，是理法，是如来的密因的这个啊，如来藏这个理，如来是果，这叫果人。教法就是修正了义，就是教法是法，所以教法啊，理法教法，行法是诸菩萨万恨，因为后面讲了菩萨修行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境界，一个境界的。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菩萨是因因地的，菩萨就是菩提萨埵，就是度觉悟的友情嘛，万恨是因人，如来是果人啊，果法还是法，守楞严啊，坚固的意思。所以这一部经是以人法为主，人法为主，坚欲为题的啊。好，所以呢那么我们再回头啊，现在先把这个经题简单的这样介绍啊，以后有机会再来看。看到刚刚是谈到哪里呢？谈到第九页，有三摩提啊，名大佛顶首楞严王，这是把它简称了，简化。 这种叫什么呢？这种就在文学上面叫做入题，入题或者点题。我们这部经就叫做《大佛顶什么什么楞严经》。那么到此时地呢，就可以说入题了，啊，正式点到佛陀要开示这个楞严经了。所以楞严王就是各种三昧之王，这具足万恨就是菩萨万恨呢、啊。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如。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就是说十方如来只要修行这个法门，就可以超出诸有，而能成就啊妙庄严路，这个汲取妙庄严的果海，经过55个啊这个位置。就换句话说，佛陀在这里呢，就已经把算是一个什么呀，算是一个纲领，提纲挈领，说我们现在要修的法门就叫做首楞严王啊，就十方如来都修这个，能够汲取佛果，这是一个总纲，这个法门的殊胜。如今谛听，你现在好好的仔细的听。所以阿难顶礼福寿持子，这阿难啊，就是跟佛顶礼。那这样呢，彼此就都有个照应了啊。哎，这是一种对照的描写。你看他描写佛陀为主，旁边啊，那么阿难这两个对的。阿难不是阿难一个人，阿难后面还有其他的大众，大众做陪衬，绿叶衬托红花。所以他这个里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庄子里河伯跟海若的对话。啊，河伯就代表一个没有开悟的人，提很多的问题。海若代表一个开悟的，就是庄子，这两个对话。那下面阿难就是代表，就是等于说我们一个代表来问问题，那佛呢就回答问题。哎，那旁边都是绿叶，旁边是衬托了陪衬啊，陪衬来衬托这一个楞严会的那种对话中，他们偶然插一笔，插一笔当啊当这个配角啊，完成整个楞严经的这个啊这个法会。好，现在我们就翻过来看第十页了。第十页，佛告阿难：如我同气，勤君天人当初发心，于我法中见何圣相，顿舍世间，深重恩爱。现在我们看佛陀的问话，他的问话中并不是说，哎，阿难尊者，你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不守戒律而会遭遇这个法难呢？哎，不是这样问啊，他的问法就是说，问的有点很奇怪，好像跟这个事情不相干，不搭嘎。你跟我是同堂兄弟呀、啊，不，就是说是兄弟、啊，同气连枝是兄弟呀、啊，啊，情君天伦，当初发心，你当初是以什么发心？你看见什么殊胜的样子，你才会把世间的深重恩爱把它去除掉？因为出家要把所有世间我们常人所有的什么啊家庭伦常这些舍掉，你当时怎么有下这么大的决心如此呢？啊，这个问话有点好像跟前面这一大段不相干。阿难就回答：我见如来32相甚妙速捷，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常自是为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去粗浊，心烧焦垢，龙血杂乱，不能发生甚净妙明，紫金光聚，是以阳可从佛剃落。你看这段的文字非常优美，如果是文学家只会欣赏这个文字优美，忘掉它里面代表的意思。他说：“我看见你32相80种好啊， 照理说应该伯陀应该回答四个字标准答案，但是不丢。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暗示，如我同去行军天伦呢、啊、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即使你跟我是兄弟啊，可是一人个人生死个人了啊，我也没办法帮你开悟啊，何况不是兄弟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他的对话中，当刚刚我的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意思了。当初发心，这个佛陀问话中啊，我们看平常说，哎，你为什么出家的？因为我看见佛像壮好，像好庄严，所以我出家了。哦，这个应该是很标准答案了。啊，我碰过有一位居士说啊，我忏过临时忏公师傅，我那个像是庄严，所以我觉得哦，这个佛法是不是一般法？这类似这种啊，也是标准答案的。可是他的问题不是了，他的问题你看，他是个单刀直入，很重要一点，就好像说这个长江的水，比如到了中段之后开始浑浊了，那怎么办？你要看上流从哪来的，这才是根本问题。你不是在这里在解决问题，你要从根本，就像中医一样，他我要治病，我不是看你眼睛为什么红，你肝是不是有毛病，是看里面，不是看外面的。刚刚那个摩登千里之难只是外面的问题啊，现在我要找到根源所在。比如说，哎，这个灯不亮了，是灯管的问题吗？还是开关的问题？还是总开关的问题？如果是总开关问题，你支灯管有什么用？没有用。所以他这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我们要注意的啊，当初发心，那这四个字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那大家各位，今天时间到，各位看看下面跟上面，就是说下面有一段如何如何啊，跟上面一段到底有何逻辑关系？讲了一大堆，会讲话会就说他好像在盘旋，好像这个鸟老鹰在外面，好像没有，好像他在玩，其实他在抓小鸡呀、啊，看，哎，唰一下就去了，好像他好像没有目的，其实他有目的，好像他在说废话，好像不相干，其实相干。大家思考一下，哎，为什么他是禅呢？啊，他很有问题意思，很耐人寻味。好，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到。